信雅思听专用播放软件布谷上线了，智能搜索，个性定制，批量自动下载，专辑打包输出，一切尽在掌握，欢迎下载使用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76，作者金满楼。老冯白费了一番心思，不但白跑一趟，还讨个没趣儿。正当他样样不乐之时，湖北督军王占元发来一个电报称，湘粤桂三省南军已经攻陷越州，驻粤总司令王金靖和其他北洋各部均已撤离。南军占据越州以后，又向通城等地发起进攻，声势正盛，请求急援。冯国璋看到这儿也不免动怒了，他胡子一翘，大腿一拍，惊呼道，不得了，南军如此猖狂，看来不开战是不行了。次日，冯国璋便发下两道命令，第一道命令是授予曹锟第一路军总司令，率领吴佩孚的第三师和五个混成旅由鄂北开往鄂南，张敬尧率第七师和两个补充旅南下进攻湖北通城。第二道命令是授予张怀之为第二路总司令，率师从兵的山东暂编第一师、张宗昌的江苏第六混成旅、张之杰的第十二师、李传业的安武军一部，还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，各队伍分别南下进攻湖南东部。紧接着，冯国璋又发布命令，将闹独立的第九师师长黎天才、湖北第一师师长石兴川、南军广西督军谭浩明的勋位军职等一股脑的给撸了，并令前线部队将之擒拿严办。另外还有三道命令，却是惩处北洋系内部人士的。第一道是将逃跑的前湖南督军傅良佐组织军法审判，以肃纲纪。第二道是将第八师师长王汝贤、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、第二师师长王金靖撸掉军官勋位勋章，姑且留营戴罪立功。第三道则是在主战派的强烈压力下，冯国璋将江西督军陈光远的上将衔陆军中将勋位撸去，仍留督军本职，以观后效。冯国璋的这三道命令粗看是罪责分明，一视同仁，但细看却是内外有别，亲疏有分。逃跑的督军傅良佐无兵无权，又系断派，所以惩罚最重，要以军法审判。而王汝贤、范国璋、王金靖、陈光远这几位因是直系中人，却被轻轻带过，不过摘了那些无用的勋位勋章及军衔，其在军中或者地方上的权位却丝毫不为所动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冯国璋毕竟已经走上了主战的轨道，这也就让这些武夫们心满意足，不再纠缠于具体细节，而是抖擞精神南下建功。2月6日，曹锟亲临汉口，再次坐镇指挥第一路军发动进攻。与此同时，海军第二舰队也在司令杜锡圭的率领下，带着楚关、江昆、江丽、江西、江真五舰由水路开进，帮助鲁军发起攻击。
快乐、知识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。
至于南军这面，由于内部派系太多，矛盾重重，直到北洋军大举南下以后，仍旧没有做好充分的应战准备。当时的南军形势如下，湘军的赵恒惕部驻扎越州， 刘建藩部驻平江，杜军马季、韦荣昌等部均在后方充当预备队。所谓的预备队也，其实就是不想开战罢了。袁湘军的后台老板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已经意识到，南军加入即将爆发的湖南战争，只能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赌博。与其拿自个儿的部队去填这个无底洞，倒不如全身而退，保存自己的实力要紧。这战争迫在眉睫，而真心抗战的其实只有赵恒惕、刘建藩等部湘军子弟兵，谁让这湖南是他们的老家呢？在南下进攻湖南的北洋军中，大部分是北方的部队，他们从几千里之外远征湖南，这可是一件难得的新鲜事儿。因此大部分军官们都感到兴致勃勃，劲头十足，想在这场战争中建功立业，拔得头筹。1918年2月26日，曹锟一声令下，吴佩孚便率领北洋第三师兵分两路直扑岳阳。第三师的前身本是袁世凯练就的北洋六镇中的第三镇，1906年成军的时候，首任统制是段祺瑞。段祺瑞调任第四镇后，又由段芝贵接任过一年，从1908年后便是曹锟充当统制，素来便是北洋军中的劲旅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北洋第三镇改为陆军第三师，师长仍旧是曹锟，吴佩孚则被提拔为炮兵团团长，继而又升任为第六旅旅长。曹锟就任直隶督军后，便让吴佩孚代理了第三师师长一职。吴佩孚虽然是秀才出身，但却练兵有方，在原来的北洋老部队日显疲态的时候，北洋第三师却在他的训练下虎虎有生气，此次出征果然大有斩获。在发动进攻的第二天，北洋军便攻破了湘军的第一道防线，并开始实行前行战术，意图截断湘军的后退路线。在北洋军的逼迫下，湘军慌忙放弃战略要地杨楼司，撤回岳阳。吴佩孚在占领杨楼司以后，在3月16日上午下令总攻岳阳。虽然当时的南军兵力在数量上远超过北军，但由于连吃败仗，内部又不统一，于是未经抵抗，便在17日弃城南逃。在吴佩孚率军进攻岳阳的同时，张景尧也率所部第七师对平江发动了猛烈攻击。平江是湖南省城长沙东面的重要屏障，尽管湘军在此进行了顽强抵抗，但由于北洋军实力过于强大，3月22日平江便告失守。在岳阳和平江被北洋军相继攻下以后，坐镇长沙的南军湘鄂桂联军主帅谭好明却束手无策。在岳阳失守的那天，谭帅还故作镇定，他发出一个安民告示：岳阳小错乃是兵家常事，本帅坐镇长沙自有主张。但刚过一周，这位号称自由主张的谭帅便带着他的贵军从长沙溜之大吉，临走之前还不忘在城内大肆劫掠一番。3月26日，吴佩孚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长沙，并南下湘潭继续追击。随后张景尧率领第七师开进长沙，并在第二天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。在南方捷报频传的情况下，皖西的主战派们是兴奋至极，他们随后发出通电，要求段祺瑞重新出任内阁总理，以更好地完成武力统一。这次段祺瑞获得了空前的支持，不但曹锟、张怀之等人领衔通电，就连长江三都也在通电后列名。 冯国璋见大势所趋，也只好要求段祺瑞三度出山，重新阻隔了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冯国璋再次对段祺瑞让步，除了前方打了胜仗，和各省督军们联名支持老段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徐曙铮引奉军入关所导致。在段祺瑞下台以后，徐曙铮四处活动，力图要让老段重新出山。这一次，他把筹码压在了奉军张作霖的身上。在经过一番密谋以后，张作霖突然以南下参战的名义派出两个混成旅挥师入关，一个旅进驻滦州，另一个旅则开进了秦皇岛。奉军此举意欲何为呢？原来徐曙铮事前得知，在段祺瑞之前任总理时向日本秘密购买的一批军械即将抵达秦皇岛，这次他要做个顺水人情，让奉军将这批军械拦下，以换取张作霖对段祺瑞付出的支持。2月23日，等军械已经到岸以后，奉军的张景惠、杨雨婷等部将军火装上火车，趁着前来接收军火的人不备，将火车机车倒挂过来，随后一溜烟地开出关外。接收大员们见军火列车突然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，连呼上当，但此时为时已晚。张作霖后来大肆扩充队伍，这批军械可是帮了大忙。对于徐曙铮搞的这种小动作，段祺瑞是不赞同的，但这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也只能私下将小徐训斥了一顿了事。但对于冯国璋大总统来说，小徐这样做就未免太伤人了。本来这批军械是以北京政府的名义购买的，并要分配给各参战部队，但被小徐这么一截，结果只便宜了张作霖一个人。虽然后来他也分出了一些给友军，但大头还是奉军占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奉军开进关内并造成了逼近北京的事态，这不但损害了冯总统和王总理的威信，也直接威胁到他们的人身安全。在此事发生以后，王士珍很快便请假并躲到了天津，而此时皖系的主战派们又鼓噪着要让段祺瑞出山，冯国璋还能怎么办？只能完全顺从这些人了。3月29日，王士珍内阁垮台，段祺瑞被任命为国务总理，这也是他在继1916年6月和1917年7月后的第三次出任总理。当日段祺瑞公布内阁成员名单如下：外交总长陆征祥，内务总长钱能训，陆军总长段芝贵，海军总长刘冠雄，教育总长傅增湘，司法总长朱深，农商总长田文烈，交通总长曹汝霖。曹汝霖同时兼任财政总长。在核战之争中取得胜利的段祺瑞，在第三次阻隔以后更是信心满满，决心要趁热打铁，全力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，一举平定西南，为民国立于奇功。此时前线的北洋将士们也很配合，他们在长沙稍事休整以后，便分三路继续向南推进。第一路进攻衡山、衡阳，第二路进攻湘乡、保庆，第三路进攻李陵、攸县。为了鼓舞北洋军的士气，段祺瑞上任不到一个月便亲自南下督战。4月20日，段祺瑞一行抵达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汉口，随即又召开军事会议， 与会者由前线的两位总司令曹锟和张怀之，湖北督军王占元，湖南督军张景尧，河南督军赵倜，其他的如江苏、江西、安徽、山西、陕西、奉天六省也派有代表参加。在会上，段祺瑞特别强调了北洋军人的团结，并十分大度地将之前陈光远、王汝贤、范国璋等人的处分全部取消，以鼓励大家同心协力，共同完成武力统一的大业。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前方又传来喜讯，北洋军在24日攻下衡阳，正在挺进湖南中部。
本节目由北京静雅思听网站策划制作与出品。静雅思听网站的宗旨就是以轻松快乐的方式传播快乐、知识与智慧，成为现代城市人耳边的智慧声音。您不需要花费金钱，只需要给自己十几分钟，我们为您展示快乐与知识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服务，请您尝上来，推荐给您的朋友。如果您有好的故事、实用的知识、精辟的见解，甚至是动人的嗓音，我们求贤若渴，竭诚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团队。如果您对我们的服务有任何建议与批评，请与我们联系。www.justing.com.cn 快乐、知识、智慧尽在静雅思听。